下开始今天的这个聚会。在这两天的个人协谈当中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怎么样走上代职侍奉。那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跟大家这个一起来这个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代职侍奉的意义。那我想在这个问题谈这个代职侍奉的意义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要侍奉。主耶稣在这个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里面就谈到这么一句话，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主在这里面呢，就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做主的门徒，因着主的爱的激励，因着主，我们是主用重价所赎买来的，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心，要把自己献给主，要为主去做见证，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那这就是侍奉。那大家知道，就是我在那天在礼拜晚上的这个大堂聚会当中，我也谈到个问题，就是我们侍奉主有全职的，有所谓代职的，还有就是参与教会的一般事工。参与教会的一般事工也是侍奉主，哪怕做很简单的，人家看不上眼的那些很就是很具体的事情，也同样是侍奉主。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侍奉主看作是哦，当传道人当牧师才是侍奉主。神把我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在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主要我们做的就是侍奉主。那这一次全职或者是代职，或者是就是参与一般的教会事工，那就是说要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这次大会主要是那要来装备这些有心有心来侍奉主，有心走上全职侍奉道路的这些人。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底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那很多弟兄姐妹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进入代职侍奉。我想先讲讲我自己是怎么样进入代职侍奉。我是从国内出来的，来了美国也有好多年了。那我长期以来呢，我的这个负担或者说我的这个侍奉的心智不是在北美，因为我一直就是说对于国内的教会呢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但是在5年前呢，我有一个开始一个祷告，我就问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就在这个地方到底要我做什么？那时候呢，祷告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那事情发生。那很快感恩节来了，感恩节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感动，说我们应该邀请在达拉斯这个地方的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单身的朋友，从国内来的那些单身的来我们家过感恩节。就我们邀请了大概5个人来我们家，结果呢，这些国内的这些朋友们来了以后呢，就我那天讲，就是大家这个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有个特点，就是说都比较好奇心比较重，那就到处去看，那就看到我们家有十字架，我们家还有就是这个我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学术上的一些证书啊什么这个那个，那么就很奇怪。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提出问题说，你怎么还信耶稣？ 那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从国内来的一些学人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你像你这样情况你会信耶稣。就我呢给他们做了个见证，讲两个钟头，讲神是怎么样把我带来美国。那我在那天晚上没有详细讲这个，我这个神怎么样把我带来美国，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就我从81年主给我这样一个意念要我去美国开始，一共祷告了2年的时间。那同时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出国的问题祷告。那后来真的看到神非常的奇妙，神把我带到美国。同时我也讲到，就是在我来美国以后，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来美国以后这十几年当中，神是怎么样带领我的，神也是怎么样祝福我的。就这样讲完以后呢，他们就非常的吃惊，说在你的身上真是看见有一位神，他们就要跟我们到教会去。结果呢，到了教会以后，很快的他们就把他们认识的人，就是从国内来的那些访问学者啊、留学生啊，都招呼来，就开始了在参加教会的英文崇拜。后来呢又参加英文的主日学，后来呢又礼拜晚上我们又有自己的查经的时间，后来又开始了中文的崇拜，礼拜天的中文崇拜。那这样子呢，神就把我推上了这样一个带着侍奉的这样一个道路。那实际上对我来讲，我原来根本没有想过要开始这么一个聚会，一个团契，开始这么一个聚会。那当然走上侍奉的道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在比如说某一次聚会当中圣灵特别感动，经过呼召他们才决心走上侍奉的道路，有的是全时间的，有的是这个代职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呢，的确也不一样，就是有的也不是说像其他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心理一种呼召，就是这样子一走下来了，就看到就是说神就这样子一步步把你带到这条路上去了。那进入代职侍奉，我想除了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以外呢，还有一个是环境的印证。像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了以后经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什么都没有这种看见。我当时也不知道说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中国的学人，我根本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他们。但是当我在感恩节那个聚会那个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人是一个工厂，并且这些人的条件也相当成熟，因为他们对主的道非常有科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工厂，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所以说呢，就是说进入代职侍奉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印证。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进入代职侍奉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装备。当你看到你有这个愿望，有这样一个心志要侍奉主，也看到在这个环境上，在这有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在这里，但是我们能不能去做呢？就是还需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个装备。那我感觉就是在装备的上面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先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主要建立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在侍奉当中的关系非常重要。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是应该是几年，四年以前我的这个女儿呢，大的女儿从贝勒医学院毕业， 那对他来讲也是不那么容易，因为他是从国内出来的。那在美国读医学院呢，除了你有这个这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有一个很好的英文基础。他是高中毕业以后才到美国，在美国念的大学，然后呢再念医学院。那我的这个小的儿子呢是在波士顿，他是读那个，他原来读，他在大学里面，他是初中的时候才来美国的。那他那个真是很感谢神，就是说他是读那个 RISD， 就是罗德岛艺术学院，是最好的一个艺术学院。所以在也很巧，我女儿的在北斗艺学院的那个毕业典礼呢，结束以后呢，两三天是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就在那个差不多同时，又正好呢，我们参加那个休斯顿那个北斗艺学院的毕业典礼以后呢，我们就到那个罗德岛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儿子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你认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当时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从人看来，你们两个受到很好的教育，这应该算是父母的成功之一。还有从我自己来讲，我很得神的祝福，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在核子工程的领域当中，我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感觉最大的成功不是这些，最大的成功乃是我跟主的关系。就我跟主建立的关系，并且我跟主的这个关系呢，并且是越来越有深入，越来越有进步。所以我感觉说，我们要侍奉主，要走上这个代职侍奉的话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好主的门徒，第二个就是我们呢要在灵命上要有追求，就是我们从信主到跟主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这有一个过程，有相当一段路需要走。那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在不断的认识神，也是不断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要认识自己也好，认识神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需要相当的一段一个过程。那我在想说，我们在侍奉主走上代职侍奉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首先跟神的关系要建立好这个关系，同时我们在主的里面要不断的追求长进。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弟兄姐妹在这几天当中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特别是我在那天大堂讲的关于代职侍奉的六点心得体会以后呢，弟兄姐妹感到就是对他们呢有帮助，有启发。那我想呢，在这六点当中啊，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这六点是很多功课要学的。我把这个六点呢再跟大家再 review 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侍奉，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这个寻求神的心意，不是说我们侍奉主，不是说因为我对圣经比较熟，所以我可以去对别人讲圣经，也不是说我要找一个职业去读神学院出来不错，当传道人很受尊重。那也不是说我对做这样做这个传道人有兴趣，这都不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问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来看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想这点是最要紧的。 如果我们没有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神的旨意的话呢，那要么就是我们这个侍奉做不好，要么就不能走到底。所以我想有这样一个明白神的心意是我们侍奉的基础，从清楚看到主要我们在这条路上这样子走，我们才走下去。还有一点就是要端正侍奉的动机。这动机很多时候我自己也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想我自己我是这样子走入侍奉的，我动机有什么问题？应该说没有问题，对不对？应该说没有，在动机上没有问题。其实不然，虽然说我们的侍奉的对象是主，我们要来侍奉他，但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还有很多掺杂的我们个人的一些成分在这里，就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来为主做。那特别是有了成绩的时候呢，我们就暴露出问题出来了。往往有了成绩的时候就会什么，就沾沾自喜了，心里美滋滋的，这种从情感上来讲呢感到也很不错。那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呢？倒不是说我们感觉很好是不对，但是问题是毛病就出在什么，出在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没有看到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用我们在这个工厂上面做他要我们做的，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如果说动机不对的话呢，那碰到困难问题也来了。碰到困难那个时候呢，就会埋怨，就会灰心丧志。所以说如果这个动机不是，那用我们国内的俗语叫做端正动机啊，这个动机如果不端正的话，你在成绩面前也会出毛病，你在困难挫折的时候也会出毛病。那我有那个时候呢，有一段时间还滋长了一种情绪，什么样情绪呢？就是喜欢听赞扬，喜欢听人家说你好话。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到一些成绩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讲了一些话来鼓励你，或者是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讲了一些话来怎么样来夸奖你恭维你。在这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就会有意无意的说去讨人的欢喜。我们这个叫这个团体呢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人数呢是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人数慢慢在增长的时候呢，心里都很高兴。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人数减少的时候呢，那心里就很不自在了。所以再加上有的时候人家因为在教会里面统计人数啊，统计人数就问你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多少人，那我们讲多少人。那如果说人数比过去少了很多了，像我们有一阵一下子大概短短的两三个礼拜里面啊，我们一下子少了十几个人，这五六个家庭呢都搬到什么，有一些呢就回国了，有一些呢就搬到这个其他州了。因为他访问学者基本上都是两年到三年嘛，那两年到三年以后呢，时间到了，要么他就是在换一个老板，换一个实验室到其他实验室，要么就回国。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面，有的时候就给我们，特别是刚开始团结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负担。似乎好像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后来神给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侍奉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这个团契在人的面前，哎呀，我们有多少人多少人，这个从数字上来好看， 或者是我们来追求的是我们真正按照主的心意在这里认真的踏实的去做主要我们做的那份工作。那这一点并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人数减少，那我的儿子在波士顿，他毕业以后在波士顿，那他就那个我们有的时候电话里面交谈，就谈起这个事情，就他就讲他教会的一个情况。他说他有一次身体不太舒服，结果牧师就来跟他讲，他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service， 就是专门呢为这些这种身体不好的一些弟兄姐妹举行的。结果呢那天晚上他就去了，等了好久没有人来，就只有一个牧师坐在那。结果他想这个 service， 一般来讲 service 聚会肯定人很多，这么大一个教会怎么就一个牧师坐在这前面一排，其他都一直没有人。后来那个牧师跟他说，牧师看到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了他有这种问题出来了。牧师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奇怪，他说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不是看来的人多或者少，我们是看圣灵是不是在我们当中。结果我儿子在电话里面他就说了，他说爸爸，如果哪一天你们这个教会只有妈妈跟你两个人，你那时候会怎么想？我说我还没想过，我说我很怕这种事情发生。但他说只要是圣灵在那里，就是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底下听，你就照样讲，你也照样在那里做神要你做的。所以我就经常用端正侍奉的动机来提醒我自己，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主做是真正全心全意的完全的为主来做，为主摆上，或者我们还有很多个人的或者名声也好面子也好其他个人的一些考虑也好。因为我有的时候想我侍奉主不是去图一个职业，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我侍奉主也不是说要一个名声，除了辛苦以外就是说从舒适上面我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就以为说好像我在侍奉上面动机没问题了，其实不是，我们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这种我的成分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常注意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端正。那还有一个问题呢，要我想也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要摆正仆人的地位。其实这个跟前面那个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侍奉主当中一个仆人的心智非常重要，就在教会当中谁是头，到底是我是头我说了算呢，或者说真正是耶稣基督是头。那这个有这个认识跟你实际的行动呢还会有距离，不是说我有这个认识以后我就没有事了，实际上不然，就是当你这个认识以后呢，你还要真的把它去再化成你在实际行动当中这样去实行去做。那比如说你在跟同工的配搭上面，对弟兄姐妹的态度上面，特别是对那些就是说你有的时候看起来很不大那个舒服的不大顺眼的，或者说你来教会是不是说有一种那真诚的一种诚恳的心来寻求主的那些人，因为你不是真诚的要来寻求主，那也抱着其他各种目的的话呢，那你在行动上肯定会有很多很多表现。那有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心里会感到不怎么舒服。所以跟这些弟兄姐妹在相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摆在仆人的地位。还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侍奉当中啊，有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要以身作则， 就是我们走在前头，但是有时候是走在前头，也看到后面都跟不上，或者不愿意跟上，或者你一个人在那里忙得很苦得要命，但是别人呢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你怎么样还能够保持那种仆人的心态，这点也很要紧。所以说我是经常在神的面前提醒我自己，就是说要摆正仆人的地位。昨天有一个姐妹在跟我谈到，就是说她的侍奉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是非常的辛苦。结果呢，有些人呢在旁边呢就是在看呢，又不是说我看你什么这个方面不合适，我跟你善意的跟你指出，而是看你的笑话。并且呢，就是说也使得他感到就是说很大的呢，心灵上很大的这种挫折跟伤害。那他也找其他的这个讲员也谈了，去想要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昨天来找我，他说你在侍奉当中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哎呀，我说啊，这种问题不少。为什么这种问题不少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这就是一个就事论事，我们跟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说撒种的比喻，当人子撒种了以后，仇敌也跟着就来撒那个百子，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呢，就像主耶稣在那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在撒种，但是仇敌呢接着就在那里撒那个百子。所以说你在侍奉当中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那很多时候我们要真正摆在仆人的地位，仰望神，主是头，主负责这一切。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我们是头，结果呢，哎呀，要么就在那里这个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要么就在那里就是说灰头土脸，搞得就是抬不起头来，跟他说：“哎呀，不行了，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所以我们记住摆正仆人的地位非常的要紧。那第四个呢，第四点呢，就是灵命上的操练。灵命上操练呢，就是我们走上侍奉的道路呢，要寻求神的旨意，但在侍奉当中呢，你还要遵循神的旨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彼得就讲到这么一句话，他说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当中也说到了，就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些神的话呢，都应该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怎么样去实行。那我们要侍奉主，要遵行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就我刚开始最前面讲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灵命上的操练。而这些灵命上的操练就包括罪的对付、老我的对付、服从圣灵的管制。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要花很长时间那里去操练去学习的，不是说我今天听了一堂课了，听完了以后，哎呀，心里非常的这个激动，很受感动，然后呢又这个下定决心，立下很大的心志，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光这样不行，我们的侍奉当中，在爱心方面，在谦卑方面，在忍耐方面，在这些功课都要好好的去学习。我那天晚上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我经常有这么一个祷告，我说主啊， 我实在很不配，因为我这个人很骄傲，毛病挺多。那骄傲呢，当然很多时候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神，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无知。但是骄傲这个问题不克服，就是这个谦卑的功课不好好学习的话呢，会给我们的侍奉当中带来很大的难处。也就是说，你因为你自己很骄傲，你就不可能看到你自己在你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也不可能看到弟兄姐妹正确的看待弟兄姐妹。你往往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都是那些弱点缺点，而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长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你就不可能很好的对他们传福音，也不可能很好的带他们来信主，来在灵命上长进。所以神真是在一直的在不断的通过侍奉当中呢来操练我们，造就我们。我自己很感谢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在通过侍奉呢，神真是在操练我，神也在对付我，特别是对付我的骄傲，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让我看到我身上的这些毛病跟问题。那这样子不光是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同时也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以及对待子女的教育当中，都看到这是很大的受益。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不断地靠着主去对付罪，对付老我，造就我们自己的品德，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被神使用。那还有爱心的功课也是一样的。其实爱心上面如果没有很好的造就操练的话呢，也做不到真正用爱来对待弟兄姐妹，对待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特别是那些我们看上去还不那么顺眼的，或者说不太舒服的一些弟兄姐妹。那这个爱呢，就是要很大很大的付出跟牺牲。那特别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团契，很多弟兄姐妹来了美国以后，他有这样那样的难处。刚开始来的时候，到飞机场去接他们，帮助他们找住的地方，还有帮助他们这个办理一些手续，帮助他们学会开车，帮助他们去买车子，帮助他们找家具，很多很多这些具体的问题，如果没有爱心，实在是很难做到，并且也做得很辛苦很累。但是感谢主，借着侍奉，让我们团契里面的同工们都有这样一个心，要为主付出，为主坐在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有的时候，我那天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有很多很多难处。就我们家的电话呢，从白天到晚上，很多电话。白天呢，就是我太太在家里，她就来应付这些电话。这些电话包括什么呢？包括来美国以后的适应的困难，包括夫妻关系的那些很多很多难处，还有就是他们在信仰问题上面那些障碍难处。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做解释，帮助他们。那晚上也是这样，晚上我下了班回来以后呢，就我来应付这些电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团契，因为我们团契流动性很大嘛，就我们团契现在在美国很多很多的州城市都有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就他们到那边以后碰到问题也给我们打电话，所以有的时候的电话还是半夜三更打来的。 所以像这些的话呢，那就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有愿意这种爱的付出。有的时候我也很着急，半夜2点钟来电话了，我等会6点钟就要起床，刚刚睡下结果来了电话了，那你还是很耐心跟他慢慢解释，你还不能跟他说我现在就要睡觉了，因为真的时候在那种时候打电话也的确是有困难，也的确是需要。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来磨练我们，来操练我们爱心的功课的很好的时候。你在平时没有人来求你，你说你爱心爱你说你怎么来学习爱心的功课，在这种时候才能学习你怎么愿意付出，愿意做出牺牲。还有忍耐的功课也是一样，忍耐是怎么样来的呢？要忍耐就是要让那些什么，让些那种有问我们看起来是有问题的不舒服的那些人的锉刀来把我们磨我们，把我们这些棱角磨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都是什么，都是那些很看起来都很不顺心的，包括一些同工，哎呀你看聚会开始了，他负责领事还没到。你说有的时候一看起来真是这个火气就要上来。所以像类似这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就是说靠着主来学这个忍耐的功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在海外学员有的时候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大陆的学人有的时候有部分学人，他们就中国那国内来的这些人当中很会讲不会做，就他们会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要叫他们真正投入真正付出那么去做，刚开始相当困难。那怎么办呢？要忍耐，要有耐心，并且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自己要以身作则，要带头。这种东西不是说靠你一次两次你讲讲就能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忍耐的功课。当然说实在的，我的功课都还没学好，问题还很多，我一直在祷告求主帮助我，像这个爱心啊、骄啊、这个谦卑了、忍耐了，这些功课都真是要好好学。那神也接着在侍奉当中的这些难处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侍奉让我们自己也跟弟兄姐妹一起长进。我们也需要长进，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这个教育者，我们以教育者之居，然后他们都是受教育的，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受教育，神接着团契，神接着我们在那个岗位上来帮助弟兄姐妹，神也让我们在那个岗位上受教育，这个操练我们的灵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坚定我们侍奉的心智。那侍奉是一场属灵上的征战，这大家都应该说都比较清楚，不光是跟撒旦的征战，同时还有跟老我的征战。我刚刚讲到了，就是说教会当中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家庭出来的，他们都带有他们原来的很多很多社会上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呢也都会在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同工当中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个性。昨天那个波士顿的教会的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她碰到的问题啊不是那些粗信的，他碰到的问题都是那些老基督徒，都是那些在信主多年自以为 这个在圣经方面也好，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也好，都有点那个功劳有些成绩的那些人。那么往往呢，就是说这些人呢，由于那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侍奉当中，在侍奉的团队当中，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跟冲突。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来正确的对待这些难处？除了我们一个呢，有的是真的是属灵上的征战，撒旦借着这些事情要来吓阻我们，要来使得我们这种侍奉的心智减退，以致侍奉的这种意侍奉的这种心智消沉。那还有很多呢，也不完全是这样，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弟兄姐妹身上的那些老我在那里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靠着主克服老我，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的问题，也包括同工弟兄姐妹身上的问题，怎么克服这些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时候呢，还有就是说在侍奉当中还有艺术，就是说通过祷告，通过跟弟兄姐妹在个别的交通，能够用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那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在侍奉当中，比如说某某人对某某人有意见，我们听到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来对待这些问题？或者说人家对我们有意见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智慧来对待，不要把事态扩大，而是靠着主把这些问题呢很好的解决。那圣经上面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很多关于就是说怎么样来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好好去学并且去实行的。那当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有一点我想很要紧，就是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侍奉的心智，就是当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要靠着主坚定走下去，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刚刚这位姐妹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孩子们怎么办，刚开始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团体来了这么多孩子，这孩子呢都生子女，家长宝贝的不得了，甚至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些那孩子们的一些行为啊，那种不好的行为呢，都是跟家长呢直接有关系。如果说不能说冲容的话呢，也是家长的认可跟默许。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想说这样子教育孩子，这样子出来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对不对？就我们呢就两方面，一方面我们那我太太是负责孩子们的，那我是负责这个大人的。我们在大人的这个查经的时候也好，主日学的时间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讲台的信息当中也好，我们都有意识地强调圣经上是怎么讲的，教育孩子，管教孩子，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那在孩子的主日学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孩子要改变怎么改变，靠我们人真是改变不了。我那天讲到了，我们刚开始这个孩子主日学一开始相当好几个礼拜，那个场面都非常混乱。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祷告，祷告中摇动神的手，真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说我们能够改变一个孩子，把他的这种不好的这种品性能够改变过来，但是祷告。另外呢就神的话，带他们来信主，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教他们祷告，这很起作用。你说要说有没有什么秘密或者秘诀，好像也没有，就是带他们祷告，当然背后迫切为他们祷告。 不光是我们两个祷告，我们还发动其他弟兄姐妹祷告，为孩子们祷告。因为孩子们相当一段时间呢，特别刚开始团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带他们信主，就讲神的话，就讲圣经，根据孩子们的特点讲有关的圣经故事。有很多圣经故事，这圣经故事讲了以后呢，孩子有个，应该说孩子如果说我们靠着主带得合适的话呢，孩子信主比大人还容易。比如说跟他们孩子讲圣经故事，结果呢就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他们就很愿意听这些故事，把这些圣经故事讲得生动，感到他们啊，让他们抓住他们的心，他们很愿意听，然后他们还会啊，还会去想去学圣经上那些正面的人物。你要考他，你说我们该怎么做？比如说讲约瑟，讲完了以后问他我们该怎么做，他们就会都会很坦率地讲出该怎么做。祷告，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很混乱，但是你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祷告，那些捉弄人家的，那些干坏事的就慢慢会减少的，就正气会慢慢抬，就是我们所说的正气会抬头啊。到后来慢慢慢慢就是很奇妙，现在要祷告大家都要祷告，真的要祷告。我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才5岁多一点，他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那个他的先生啊有一个事儿要回国，那他就问他的孩子他说某某人啊，你爸爸要回南昌，你要不要跟他回去啊？他说我不回去。这个妈妈很奇怪啊，那个有这种免费旅行回去看看爷爷奶奶，但是肯定的孩子们都这种那个很喜欢啊，就他很吃惊，他说干嘛不回去啊？他说南昌没有教会。那他妈妈就很这个孩子他很懂事啊，这个那边没有教会，这边有教会，那就问他了，说你是喜欢教会的哪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还从这个教会呢，就是说8点钟开始呢是这个大堂的英文崇拜，然后从9点半开始到10点半呢是主日学，就所有的人都参加主日学，那孩子们也去参加他们孩子的主日学。那10点半以后呢，这孩子们就都从这些英文的主日学就回来了，因为他各从不同年龄段的主日学嘛，就英文的主日学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那应该说孩子们也很喜欢英文的主日学，因为教会呢在英文的主日学上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让孩子们很喜欢去。那应该说呢，这些英文主日学也是很吸引人。
有什么说牧师想找一个？
好，可以
再用吗？
可以。那问他了，你是喜欢这个英文的主日学，或者喜欢那个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我们就是英文主日学完了以后啊，跟我们中文崇拜之间呢，我们有差不多半个小时是大家吃点心的时间，这也是孩子们很喜欢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就各种各样点心啊，孩子们都是争先恐后，就是你是喜欢那个吃点心的那段时间呢，或者是 Grace 阿姨的那个主日学，就这三段，就这三段你到底喜欢哪一段？他说我喜欢 Grace 阿姨的那个主日学。那他妈又奇怪了，因为什么？因为孩子们都喜欢吃嘛，对不对？那个点心什么的，那怎么会这个主日学喜欢？他说那你喜欢那个 Grace 阿姨的主日学是喜欢什么？他说 Grace 阿姨的主日学啊有祷告。这么小的小孩，就是把他们带来信主，教会他们祷告，他们自己呢要跟神祷告。 所以我们刚开始有些家庭的祷告会呢，是从这些孩子开始的。国瑞是教他们说，你们现在在这里光在这里祷告不够，你们回去以后啊，你们吃饭的以前要祷告。结果呢，这些孩子们啊，到了家里以后啊，就强调了，吃饭以后不祷告不能吃。所以很多家庭的祭坛呢，就从孩子们开始。所以很感谢主，这看到是神自己在这里做工。我们想到这有的孩子那个，因为什么？这个娇生惯养这么多年了，你要改变真是不容易。我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我自己那个，因为我们俩孩子很乖，所以没有经过这种操练，所以我看到孩子真是很头痛。后来呢，感谢主，现在看到这些孩子真是非常可爱。因为什么？看到这在主的里面他们的变化，看到这神真是在他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那天不也讲到一个问题吗？有的家长来教会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孩子他自己管不好，一听人家说那个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哎呀，我们孩子现在到了教会很乖，结果他就把孩子送来了。送来以后呢，他想就是他的目的是说让你们去把我这个孩子去让你们来管，就孩子真的在教会里面改变了。一改变以后呢，他们看到孩子变化，他们也来信主。所以我们有的家庭也是通过孩子们来信主的。所以我们说在侍奉当中会有很多难处，包括孩子们的难处，包括同工的难处，还有包括一些就是说在刚开始来教会还没有这种真诚的要希望认识主的这些人的难处。求主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侍奉的心志，坚定地走下去，靠着主来对付这些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加强神学的装备。就是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跟弟兄姐妹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内条件比较差，但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经历会比较多。因为在那种环境底下呢，你要信主，你一定要靠着主去经历主，否则你站不住。但是一方面是基督徒灵命长进，一方面是属灵上的经历，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圣经真理的学习。就是你在圣经真理上面要下功夫。那我们如果要做主的工人的话呢，我们在圣经真理上面一定要很好的下功夫，要很好的下功夫。那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除了圣经的读圣经，对神的话的这个了解，并且真正把神的话呢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去以外呢，还有对我们信仰的那一些基本的要道，还有对系统神学，还有对教会的历史都要有一些了解，并且要有些专题呢要比较深入的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我们也花了一定的时间让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历史有了解。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有学问，那他们都很希望知道一个究竟，基督教怎么来的。那当然还有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还有早期罗马天主教，从公元300多年以后罗马天主教的那些这个，特别是这个东罗马帝国那些腐败的问题，对教会的历史的了解以及对教会历史的教导，同样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因为整个教会的历史也是神在这当中工作的一个历史，所以说对教会的历史不是说一般的一个历史知识，而是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这当中。那还比如说那个人类的历史的了解，那国内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国内的人对大家都知道对政治非常有兴趣，对时事，对这种什么世界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他们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的了解。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对这些事情从神学的观点来解释也很要紧。比如说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的复国，中东战争，像这些问题弟兄姐妹经常会提出来，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个了解， 要有个看，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并且呢，我们要能够按照神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问题，这个对他们的信仰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装备神学装备自己装备我们自己方面呢，要下功夫。我有很多时间都就花在自学这些神学的书籍，那也很感谢主。那除了过去神在我身上的装备以外呢，还有就是说有很多像我在不久以前有一个很老的传道人，他寄给我他写的一套书，30几本解经的神学方面的著述。像这些都是就是我们要在那花时间要下功夫去好好去学，并且不是把这些当做死的这种知识，也是看到这神的道是很活泼有能力，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装备了我们自己以后呢，我们就会用神的话去帮助弟兄姐妹，带他们信主，并且帮助他们在灵命上长进。那就是说我想在代志侍奉当中呢，有这么我有这么这六点体会，那我提出来呢跟弟兄姐妹共勉，就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样靠着主去做好。那我最后我再讲一点，第四点就是关于代志侍奉的利跟弊。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干嘛不全职侍奉？你代职侍奉有什么好处？因为我是这样子想，第一个，神把我安排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神还没有呼召我要全时间，神现在安排这么一个工厂在这里，我就安心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我这个工作。我去年的这个参加这个培训营跟今年参加培训营，我都碰到一些弟兄姐妹都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并且我去年参加培训营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老的牧者，他就鼓励我，他说王弟兄你要好好的代职侍奉。哎，我说我一直为了这个代职侍奉有挣扎，因为有好多牧者都在劝我说你不应该代职，你应该全职。但是我自己看是这样子看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神要我们代职我们就代职。第二个我自己有个体会，就是什么代职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跟弟兄姐妹的距离啊拉近了，他们不会感到说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读神学出来的一个人，他们会感到说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跟他们一样。所以无形当中呢，就是说这个距离就近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共同的语言也感到多了，跟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感觉呢就是代志侍奉呢有这么个好处，并且我在实际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对侍奉带来很大的益处的，就是他们很认同，他们不会感到说你是一个神职人员来跟我这个来教育我，他们会感到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跟他们谈他们所能够容易理解的容易认识的一些话。所以我想呢这并且我自己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侍奉当中呢是看到效果的。因为很多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很多时候不是你先去，如果你跟他建立了某种关系以后呢，要带他来信主，要对他讲圣经，他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团契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的同工们都是在从关怀，从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迫切的生活上的一些需要开始，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爱心，让他们看到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是现在从国内出来了很多人，他们看到这个人际关系、人情味，就是跟关系非常的淡漠。他没有想到说，到了美国以后，在他很孤单、很困难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些人愿意伸出援助的手，就给他们一个，首先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种印象。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跟他们，就是说用我们国内的俗语叫做跟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没有这种感到说是有一种隔阂，或者有一种需要那种有一种戒心，让他们感到不需要这样。那在做福音工作就相对来讲的比较容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代职侍奉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时间跟精力的问题。像我现在就相当于两个 full time 的工作，我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7点钟就上班，晚上呢回来以后就开始教会的这些事情。那有的时候经常都是晚上12点1点才睡觉。那很感谢神，那我尽管我这个睡眠时间这么少，但我的睡眠效率非常的高。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说很力不从心呢，好了，精力呢就是感到，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精力就感到达不够。并且在侍奉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呢，就是说就是没办法去做，就 miss 掉了，就是说你没办法去做，比想到跟进的工作你根本没办法去做，顾不过来。那很感谢神，我那天也讲到，我这个为了这事情我祷告了，祷告相当一段时间，神都没有开路。我跟神讲，我说神啊，求你预备个神学生来帮忙，因为其他的教会人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教会，我们有的时候也请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些教会里面的长辈牧师来我们教会来讲道。那这个毕竟就是礼拜天一趟主日信息，那有的时候人家他礼拜天他那边也要讲道，所以也不行。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请王牧师，王牧师自己也忙得很，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说你还花很多时间去准备主日崇拜，准备查经，还有同工训练，很多很多事情。结果哪里知道，在今年，就是今年的暑假呢，曾牧师的那边的那个有两个学生毕业了，要来达拉斯神学院再读。那感谢主，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并且他们也很高兴，他们说他们祷告也很清楚，神就是要他们来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起同工。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像代职侍奉就这个问题，不知道该那至今对我来讲也还是个困扰，因为长期下去恐怕不一定行，因为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精力。那在自己的神学训练方面也还不够，对吧？因为你这个还花时间的，要花时间下去的，要很多时间去读。像我们还有一个老牧者，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传道人，他现在在美国，一共已经写了十几本书，写了很好的一些书，每次写一本他都给我寄一本。就像这些书都要花时间去看，你不光是说看了就一看一遍就行了，这种看你还要自己怎么样去领会，并且怎么样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去教导，去帮助弟兄姐妹，这都要花时间精力。所以说代职侍奉呢有这些难处。那我也在祷告，求主带领我，就是说看怎么样来靠着主 继续走侍奉的道路。我想下面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停掉吧，花点时间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好不好？你们都很有侍奉的心智，应该在探索或者是在思考。像于姐妹都已经在侍奉了，所以肯定在侍奉当中也有一些新的体会，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的问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国内来的大陆来的学人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他能够鼓励他们加入这个整个侍奉的行列啊，就成为一个就是说比较成熟的同工，而不是只是在外围的地方。那我就我很想知道说，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一群的同工能够就是代替了我们现在的这些老同工啊。那我想就是说能够让他们培养起来啊，因为教会也一直在扩展嘛。那我想听听王弟兄有什么，就是说对于特别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比较更有效的来鼓励他们，或是来激励他们？
这问题很好，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啊，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啊，侍奉心智比较差。他们得了福音的好处，信了主以后，哎呀，看到这个得到了心灵的平安喜乐，并且很多弟兄姐妹真是出信的人啊，这个祷告神特别听，对不对？结果神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求这个求那个，求了神都听了，哎呀，这是真是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但是呢，你叫他侍奉啊，可就难了。你叫他有付出啊，不容易。刚开始有个过程，我们刚开始也很着急，哎呀，你看这么多人信主，你真正说要有愿意付出的愿意摆上的不多，那怎么办？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祷告。第二个，帮助他们真正在生命上有改变。生命上的改变啊，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就在很多聚会当中都提到生命改变，生命改变不容易。我自己做了，我就发现要改变生命啊，真不容易。所以说但是呢，当生命改变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侍奉心智也就是跟上来了。我们有一位同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来美国以后呢，过了不久他太太就来了，但他们在国内呢结婚不久，并且结婚以后呢长期不在一起，所以没有经过结婚以后的这种互相实验跟调整这个阶段，所以一下子来了美国。那你说来了美国以后呢，两个人都有适应的问题。男的呢就在这个医学中心呢搞研究，那已经是够吃力的了。女的来了以后呢更不适应，她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现在呢在餐馆打工，结果呢那详细细节我就不说了，闹得非常的关系闹得非常紧张。男方呢都已经把飞机票买好要把女的呢送回去，就这样子，不是说你的甘心情愿回去，也就是说等于说强迫他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我们团契的人呢，我们祷告，但是非常感谢主。当我祷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环境是很不妙。为什么？就是连那些其他的这些男的这位弟兄的那些师兄弟啊，都认为这个家庭是注定破裂， 没有挽回的余地。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祷告啊，我很清楚说你要对这个家庭要有信心。那我跟主讲，我说主啊，都这个家庭都要破裂了，飞机票都买好，怎么有信心呢？就我就想，神既然要我有信心，那我就去做工作，就去跟他谈，就好谈了以后，我就跟他这个先跟这个男的讲，我说你要来信主，只有主能够改变你这个家庭关系，也只有主能够改变你自己。结果刚开始这个男的就看在我的面上呢，就把飞机票就退掉了，这是第一步。那就是等于说本来是下个礼拜就得走了，结果他把飞机票同意退掉，我们继续做工作，继续祷告。就神很奇妙，神真是这个很奇妙，先改变这个男的，男的信主了，男的看到自己的问题，男的看到神的话语的力量，信主。信主完了以后呢，他鼓励那个女的，他的太太也来信主，结果后来他太太也信了主。那 Grace 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大量的他太太的工作，那段时间这个电话，哎呀，这个多得很。结果后来呢，两个人都信主，信了主以后，哪里知道信了主以后现在成为我们团契的主力，主要的同工，非常有侍奉的心智，什么地方有需要他主动的，所以帮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忙。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他真正就是说，很多人信了主得到神的好处 就到此为止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帮助他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灵命需要长进，我们要借着侍奉，通过侍奉来操练我们自己，通过侍奉来使我们的灵命更加成长，要让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我们现在团契好几家庭，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给我们打电话嘛，有几个家庭到了外地以后都成了，有一个家庭很好，也是在我们这里信了主了，非常热心，结果我们都很伤心，哎呀，夫妻两人都这么热心，太太在弟兄在姐妹们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结果呢搬到那个明尼苏达去了，现在是明尼苏达那边的团契的主席。后来我们说感谢主，因为神用他们在那里。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需要有点耐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这样子啊，就是得到好处比较喜欢，要付出呢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你要真正侍奉的话，你要真的要付出时间上的付出，精力上面的付出，金钱上的付出，这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就是神逐步逐步在建立形成这样一个同工队伍，让他们有一种付出的心，愿意来侍奉。
各位讲一下你那个怎么样平衡那个教会工作跟家庭生活。
很感谢主，这个问题也很好。首先我感觉啊，首先有一条就是家庭这个 team 非常重要，就家庭当中啊这个同心同工非常重要。像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呢，那我太太也很有侍奉的心智，所以我们很多人有的甚至有的这个其他教会的一些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都说啊，他说我很羡慕你这个家，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太跟你同心来侍奉，因为两个人同心侍奉不容易啊。两个人如果真的同心侍奉的话呢，在不管是时间上的付出也好，金钱上的付出也好，不会有矛盾的。如果不同心的话，那会有很多很多这种矛盾出来了，对不对？你这个金钱上的付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矛盾，所以是很感谢主。时间上也没有这种矛盾，反正大家都自觉，你这个哪一件事情上面都有彼此有种默契， 那这样子就很可以带来省掉很多这种阻力，省掉很多的摩擦，这是一个。还有孩子们，我们俩孩子也是很有这种，很愿意这种付出，给我们很给我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也很大的支持跟帮助。我刚刚讲了，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困难啊，我们的孩子还会来给我们上课呢，说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了。我如果孤军作战的话呢，我白天的这个一个工作跟晚上那个工作，那我真的没办法。实际上这就是已经就是我这个代职侍奉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已经把其他人的这个工作加进来了。像我太太基本上是叫做全职了，她没有出去工作，她就在家里，所以她的这些姐妹们的事情、孩子们的事情很多都她都管了。这减轻了我很大的一个负担，很多姐妹们的事情啊还只能她去管，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求主，不是说我能够说有这么大的精力来对待，也求主让我在工作上面能够应付得好，应付得轻松，这也很重要。如果我自己在工作上面白天也干，黑夜还得干，那肯定没命了，对不对？那神很奇妙，让我在工作上面呢轻松，我做完了，别人还不知道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再做，那我就相对来讲我就轻松了，对不对？我用不着我晚上还把公司的工作带到家里来做，那这也很重要。如果神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那个机会，给我这样一个能力的话，那我白天如果做不完，晚上还要去做，或者说还带回来家里做，一个你时间就没有了，第二个你心情也不一样，对不对？你一个负担在那里。我现在就是到了5点钟结束了，我的心思精力就不用再花在这上面了，我的心思精力是在我的第二个工作上面了，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三头六臂，不是，因为我自己看得很清楚，神给我预备，神给我机会，神给我有这样一个能力帮助我。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公司有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我们都花了很多很多钱搞出来了，搞完了以后，我们那个医疗仪器都要经过 FDA 去 trial， 结果一送到医院里面去用的时候呢，人家说你这机器性能很好，很喜欢，但是呢噪声太大。那我们原来设计当中啊，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这噪声太大，你平时像我们这样子看不出来有问题啊，等到那个医院里面用啊，这24小时用的时候，晚上半夜啊，那病人就苦了，病人没有办法睡觉，说你一个东西在那里在吵啊，还在制造噪声啊。结果问题来了，不买，那公司就着急了，这么大的一笔投资下去了，这么多的工具这个模具都做好了，那你这笔现在不从头来呢不得了啊。并且这个一般的产品开发我们都花了差不多2年到3年的时间用下去了。哎呀，那时候公司很着急，叫了什么很多人在外面的 consulting， 因为老美不是美国，大家知道这很多 consulting 公司，叫了很多 consulting 公司来啊，特别是那些搞声学的那些老兄啊，来 consulting， 来重新搞，这里塞一块那里塞一块，他们用那种消声的那种 form 那种材料来消声嘛，啊，减震这个那个，搞来搞去搞不出名堂，没办法。那后来我们那个总经理就把我叫去了，他说这个难题啊，是不是你来出面来解决吧？那我说我们老总都比较那个啊，我试试看。结果呢，我啊，神给我一个智慧，我先去找那些consulting的公司，问他们到底他们怎么搞不出来，为什么他们搞不出来。 就我就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们，他们电话对方在电话里面说了，他说 Peter 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公司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个模具都做好了，你除非你重新设计从头来，否则的话呢，除非要有神级的，如果你不重新设计那除非有神级。最后这句话很管用，神借着这句话提醒我，我们信主，我们相信神级啊。我电话一挂掉以后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相信你的神级，那现在就等着你行神级了，因为这个任务这个压在我身上。非常感谢主，神给我智慧，真的行了神迹。我用3个月的时间把样机做出来，我改了机械的设计，改了这个电子线路的设计，我还跟我们那些那么多那个 software 就是软件的那些公司提出，你要在软件上面怎么改。3个月把样机做出来，所以后面很长时间我就非常的轻松，感谢主。后来他们说这个仪器他们叫 Peter's device， 神就是这样子在工作当中祝福我。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就不用说我这个还白天赶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没有这个问题，这真是神的恩典。他们有的时候晚上加班搞得好苦，我不用，是神让我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来安排教会的工作。那教会的工作呢也是一样的，我除了刚刚讲到我们家庭这个 team 以外，神还兴起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同心同工，那这也很重要。我们教会还有4个美国弟兄来跟我们一起同工，教英文主日学，代师，还有做一些关怀探访的工作。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也是无形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这些，真是看到主自己在那里来做工，来这个带领这些中国学人。我们的学人来来去去，我们就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来一批又走了一批，我们都是这样子。真感谢主。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啊。当然还有一条，神还给我这个睡眠时间啊，尽管我睡眠时间很短，但我睡眠效率非常的高。我在中午的时候，我睡眠这么少对吧，照道理很不够，但我中午的时候，我只要吃完饭以后眼睛闭上一刻钟，就在办公室里面眼睛闭上一刻钟，我下午的精神就非常的好，精力又很充沛，所以真感谢主。当然有长期，或者说长期苦惯了。原来我在搞那个高能加速器的设计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也很累。但是就神让我就是已经是，那应该说是说适应了这种艰苦的这种生活了。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再问一个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服事啊都会有时候就会有 burn out 的那种情形啊。那就在想说能不能提供就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怎么样或是避免，或是你怎么样从 burn out 的中间走出来？那特别对大陆的学人，我们怎么样能帮助他们避免，就是说让他们陷到那个里头去？因为呀，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大陆弟兄姐妹们，这样能够给他们，就是说，我们帮助他们不会把他们都 burn out 了。
我在想，你这个 burn out 的呢，是不是有几方面的含义在里面？有一种含义呢，就是说，因为侍奉太辛苦了。那身体方面吃不消了，垮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 心灵上面在侍奉当中受到种种因素的冲击，就是说你这个侍奉到后来灰心丧志了，或者说侍奉到后来感到就是哎呀我侍奉不下去了，或者我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没办法再做了，对不对？往两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身体的方面，那就是比较这种解决办法就比较简单了，那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对吧？或者说休息一下，我过了一阵我再来。但是那种心灵上面的那种啊就比较难了，那种比较难。我也经历过这个问题，怎么办？当然这问题牵涉到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说你在侍奉过程当中会有或者说是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会有个性上的冲突，或者说你在侍奉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能满足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些愿望，比如说他希望他做些什么事情，对吧？或者他认为我这方面很行，我应该做什么啊，你没有让我做，对不对？或者说他对你本身就有成见，没什么了不起嘛，啊，你我这个心我也这个老基督徒，对不对？他已经有一种就是说看不起你，或者说是看你对你已经有成见了，对不对？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别人当中或者这样那样的误会，有的是误会，真的有的时候是教会里面的误会，话传来传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比如说在讲台信息当中我就碰到这个问题，比如明明讲了这篇讲章啊大家感到很好，但是很奇怪哦，就会有人来说你利用这个讲台攻击我，就会有人来这样子。那实际上我们根本也没有这个意念。再说呢那个讲章内容呢跟那位姐妹呢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他会去这样子，这个弦会去搭上那一点上去了，那怎么办？像类似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都会让你感到说哎呀这个我是不是这真是这个吃力不讨好了，对吧？我吃力不讨好辛辛苦苦反而图了这么一个结果。那这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讲到的一个，就是你这个仆人的心态，还有你这个侍奉的动机、侍奉的心智，这三点你都要牢牢的把握住，否则你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是会崩了，会垮的。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碰过，那我还算很幸运了。我跟很多牧者，我们有一次请了一个加州的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一个牧师，他原来也是国内出来的，为主受了很多苦，结果呢他在后来呢在加州牧会。那照道理他这个资格啊年纪啊很大了，资格呢很老，为主是从年轻时代的时候就带大学生的学生团契，到后来为了主做监牢等等等等，在神国的上面他是有光荣的历史，在牧会当中非常的尽心尽力，结果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几个人是老是跟他过不去，搞得他根本就是，他说有一次是这样子，他说他讲台下来以后啊，有人就在当着会众面前指着他，你今天讲到这一点不对那一点不对这一点不对，就这样，这样一个弟兄，他说他好几次在神的面前都打退堂鼓，不干。我听了他的这个那段正好我也是有点困难，我听了他的说，哎呀，我是感到很惭愧，我们这种小事情跟他那种算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是不是就算了，想办法找一个什么人来代替嘛。后来我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有关的弟兄姐妹祷告。是。 但个人的事我损失一点我就算了，这整个团体的工作你不能说我就好，我下个礼拜我就不去了，你还做不到这一点，你还不能那样子做，我说下个礼拜我就不来了，我也不要见你们的面了，不行啊，你还得去，还得硬着头皮还得上去。就我祷告，那心里非常的难过，我就祷告，就神给我清楚他的话。所以我非常感谢神，神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们。我要没有经过这些事情的话呢，我的侍奉的心智还不够坚定。我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的侍奉心智，神是借着这个事情来坚定我的侍奉的心智，因为他让我看见他跟我们在一起。当然也为有关的弟兄姐妹祷告，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改变，也会看到。但是首先我们得益，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祷告，我们首先是我们得益。所以不要灰心，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检点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那就说无可责备的话，那我们放心交托给神。当然如果我们这方面有什么不对，或者说哪怕是什么一点点不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对付，也求主怜悯。尼德松那本书上面他那句话我很喜欢用的，他说我们的罪跟我们的软弱常常使我们担当不起。我在侍奉当中我就对这句话很有体会，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读过这句话，我们的罪，他说我的罪跟我的软弱常常使我担当不起。真的我们担当不起，我在神的面前我经常祷告说，主啊我担当不起，只有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为了主，那什么时候主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如果什么时候主要我们下来我们就下来，就我们没有这个负担，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负担，哎呀我今天我如果明天我下来以后我干什么，我没有这个负担。今天神让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好好做，明天神不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安心的不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负担，没有那种压力，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